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的指引下收听。
三二一。
差不多 ,OK。
Sleigh bells ring, are you listening? In the lane, snow is glistening.
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卡诺米。今天我们谈论两个话题，一个是冯小刚的电影《芳华》，另外一个话题是因为是年底嘛，所以大家都喜欢做2007年的一些盘点和总结，然后可能书单啊这些大家看的比较多。文化土豆这边呢，我们就觉得就不需要我们再重新做了，反而是去朝前看，向前看一下2008年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或者是参与的一些文化活动和事件。这周和我们录音的只有一位嘉宾，来自上海的翻译家 Gigi。 Gigi 你好。
一帆你好。
因为我记得大概是夏天的时候我们一起录过一期展望爱丁堡艺术节的节目，就是我们两个人通电话录的，然后其实效果还蛮好，所以这今天又是我们两个人。
那也好。
其实是龙迪这个礼拜去上海了，所以联系起来比较麻烦，他今天应该是在路上还是怎样，所以也不太方便你和他在上海一起录。
对，而且很多人年底现在都出门的出门，赶各种各东西的都在赶。
对，其实说不定我们这边就是在元旦前后那一周也有可能休息，不要把大家搞得太累。我相信大家年底喝得太多也不一定有时间听播客。那我们就从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冯小刚的新电影《芳华》开始。这部电影的上映也是很多波折，然后终于在12月15日在全国上映。不少的我的朋友圈这几天发《芳华》的各种影评和见解的人也是非常多。而且大家好像势不两立的，有的人特别喜欢，有的人特别的瞧不上这一个作品。我们先为还没有来得及去看这部作品的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电影的背景和它的大概故事的梗概是怎么样的，可以吗？
芳华其实就是简单说了，就是70年代末期文工团里面的一帮年轻人的故事。我们看到的电影大部分都是在70年代里面发生的，然后但是最后会有一段就是一直到90年代。故事里面应该说是主人公吧，就是有一个女生叫何小平，另外就是有一个男生他是叫刘峰，对不对？现在好像又记不起来。
对，
然后他们都说刘峰是一个男生，他是应该是文工团里面的一个舞者吧，然后何小平就是刚刚被他接回来文工团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文工团在哪里，看起来像广东，很暖和。
没有啊，这个文他应该是 base 在成都的战旗文工团。
哦，好吧，就是在南方吧，
战旗歌舞团在成
战旗歌舞团。对，我就是在这觉得是在南方的地方。这个叫刘峰的男生就是接了一个叫何小平的女生来，然后其实就是通过何小平来到这个文工团，就是一般其实可能一起生活了可能一段时间的年轻男女的一个故事作为一个起点吧。我觉得就跟很多跟校园的故事有点类似，就是一个新人来到了，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状态发生。可能我们是不是不能剧透太多了
啊？不用剧透太多，但是其实这个年纪的人发生的一些很多情节放在美国放在文革时候的中国都差不多嘛，就是要欺负新生嘛。
对的，就是新人来到肯定是被欺负的，但是也有这个好的男生，当然也会就是有点帮助这个新来的女生，就是开始的时候对于我来讲是一个这样的故事。然后
那后面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当这个女生被欺负的到一个极点的时候，当时中国的环境也变了，当他们就是离开了这个很小的环境到外面的世界去，刚刚是那个越南越战，所以那个男的就是跑去打仗，女的后来也派到前线去了，那边再发生了一些故事，再带到我们到90年代改革开放的海口，然后电影就结束了。
其实这个电影像你说的一样，它是分为了三个部分，那最后那个部分其实是一个
尾声，
就有点像有的时候有的电影是不会拍出来，就是在黑屏幕上写几行字这样，它其实是把写的这几行字给拍了十几分钟的一些情节出来，对吧？
对的。
看完这个电影以后，你是比较欣赏这部作品的？
对，我还是看完还是觉得挺不错的。就是我先从最低的角度去看吧，就是我没有看表，我没有在想现在过了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还是因为它对于我来讲，只要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东西。
那接着呢，比这个层次再高一点的讲呢？
稍稍高一点的，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内容还是蛮感动人的。我知道很多评价都觉得他太煽情太催泪，但是他煽动了我的情催动了我的泪的话，他还是达到他的目标，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成功的。
有特别的人物或者是情节让你觉得是一个感情的高潮的地方吗？
其实我觉得他不断都有一些点，可能就是对于不同的人戳动的点不同。第一个就是令我蛮感动的地方，就是那个小平写信给他爸爸，因为他爸爸就是很小的时候就被抓去劳改，
是个右派，对。
他说是我6岁我都没见过你了，然后他就跑去偷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就是写了各种原因，就是给他写了一封信。我觉得那段是对于我来讲是蛮能感动到我的吧，虽然说是很简单，就是应该是那个女生在写信，小平那个演员，然后就是他的旁白把那个信读出来然后他说他怎么被人欺负啊，是什么什么的。
嗯，就欺负这个和其他的电影情节有点关系，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故事发展带来的一个东西，
对，它是一个背景，它只是，但是我觉得它那一段就是把他的人物交代的蛮清楚了，我觉得蛮感人的，就是挺惨的，因为他平常的生活上你不会觉得他就是被人家笑笑怎么样，但是他内心的苦你不知道，但是那个就把他内心的那个东西讲出来。
还有别的这个电影特别成功的地方吗？
可能第三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套拍给中国人看的片，但是我感觉就是如果能接受这个题材拿到中国华语地区以外的，其实它是一套其实能站得起来的一套戏。
哎，这个的你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言下之意有一些戏是只能在大陆观众看，脱离了这个环境就，
因为有一些主题可能是太本地化了，有一些戏可能是它的结构太松散可能国外看你会觉得诶你在讲什么啊，或者闷啊，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神怪的东西啊，或者是之前有很多什么大雾啊那种东西的话，拿出去是觉得形式上或者是节奏上或者是内容上可能不配合的。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故事讲的是年轻人，虽然他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时代跟政治的背景，但是他那个故事并不是锁死在那个政治历史背景里面。
这个电影其实就是我对它的评价是有一点从开始觉得很一般，然后后来也可能是人物的故事或者感情越来越投入以后，我就还是觉得它是一个很就是能够感动人的一部作品。这电影开始有一些让我没有那么就让我觉得是一些负分的东西，是摄影方面的问题。我觉得他在摄影上因为追求一种好像手持着那个摄影机跟着人的眼睛走的那种感觉，在电影的一开始我们有一个非常长的镜头是一些人在排练舞，然后这个镜头从不同的他好像站在一个房间的中间就360度都转过了，然后有时候给你看镜子里面的东西，有的时候给你看镜子外面的东西，我一下就让我感觉到它是一个过度有野心的一个开头，但是好像又没有 handle 的特别好，然后就让我觉得怎么一开始就都不重新
感觉不对。
对，这个点在 就是何小平在其实是电影的感情的高潮，他之后又回到这个文工团作为一个观众在看演出的时候，然后他跑到了草地上去跳舞的那一段，对吧，就感觉是一个歌剧里他在唱咏叹调的一个抒情的这一段时段，然后用的那个镜头那一段倒不是说我觉得剪辑有什么或者拍摄有什么问题，但是他还是让我注意到了这个形式，就是我的注意力一下从这个戏里面就出来了，我就开始去考虑他这个摄影和剪辑和他的风格上的问题了，就稍微有一点出戏。可能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后来有一段时间是在就是在越南打中越战争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长的镜头是跟着刘峰的视线走的，那个镜头我觉得就算拍的就比较成功，因为你注意不到他了，但也许是我看打仗的时候就会比较紧张或者是更关注一些，
比较难出戏那个，
就是看完以后来看那一个镜头又是比较成功而且用的也比较是地方的，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是那种摄影的手法，战争里面跟着一个士兵走是成立的，去拍摄他们平时在文工团的生活我又觉得稍微有点让我头晕。
我有类似的感觉，但是可能不是说是视觉的问题，其实这套戏主角还是讲那群女生们嘛，我开头的时候我是看的有一点点不舒服的，可能是因为进来讲很多各种的那种性骚扰啊那种事情，我很强烈的感觉到这个是一个男性的视觉去看这一帮女生。
嗯，
对于我来讲就是开头的那些游泳好跳舞好还是换衣服房间穿着睡衣，对于我来讲那一段都是带了一点点欲望的镜头，不能说它是色情，它是欲望。
就是这部电影里面其实对这些年轻人的身体，然后甚至是在洗澡的时候的一些身体是有，就是有一些我不知道怎么讲 set pieces， 就专门让他们像拍大片一样的各种 pose 放在那儿拍
对，
是一种很奇怪的氛围，其实没有让人感觉到它是特别性感的，因为现在我们一抬头在街上看到的广告也会比这个要 sexy 更多，又没有说到那种，或者我觉得有两类性感吧，一类是特别暴露和挑逗性的，还有一类就是特别禁欲主义的那种修女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好像是两种都不是。
对于我的感觉来讲，其实他们没有特别说要拍那些镜头这种吸引眼球的镜头，但是我感觉到那一段就是特别跟他后面在那个战场上的比的话，前面那段是有带有欲望的那种看的眼光，就是那种男性看女生的那种眼光，就是那种 male gaze 的，就是那种。但是到战争的时候，他那个镜头就是他打那个像游击战的那一段，我就觉得角度跟那个内容都配上了。
嗯，然后其实你现在讲的这两段我觉得就是一个是他们很年轻的在文工团跳舞，然后因为打仗的原因国家把这些年轻人都送到战场上去，然后被东西炸得稀烂这样的，他好像都会是扣题扣到所谓的芳华，因为这部电影我觉得他并没有想反思文工团是怎么一回事，他也没有反思文革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说分析和批评我们为什么在越南打仗，这些都不是导演的重点，导演的重点好像就是在回忆年轻，就是那种因为冯小刚的年龄嘛，就是他的身体已经开始，就是他那一代人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对于年轻的时候的那种活力和身体的那种状态的有一点崇拜的感觉。
我挺有那个感觉，就是我觉得他这一套这个故事只是设在这一个时间背景这个国家，但是你可以挪到他去任何，比如说你挪到二战前一战前任何一个战争，或者是你随便一个时代，其实的故事是不会变的，它是一堆年轻人在一个很亲密的一种生活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情感跟勾心斗角跟欲望，后来散了，然后就是生命人生里面的各种事情，就是有一些好事坏事的发生，最后可能有一些人在一起，有一些人散，永远你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但是这个故事是人生永恒的故事，它不是只是属于这个文工团，或者是只是属于中国那个七十年代的，就我是这样看的。
然后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还也会有一点情不自禁的想把它拿去给和战争与和平做一个比较。我们刚才没有提，这部作品是严歌苓的一本小说改编的，也是叫芳华，但是有的地方好像翻译的叫你触摸了我。我相信严歌苓也许在他的心里是有一点点想效仿战争与和平的，首先是结构，就是打拿破仑战争之前、打战争之中和战争之后，同样是一群本来可能就是一个社交圈子里面的年轻人，在战争与和平里是叫沙俄的上流社会，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去文工团的这些人在中国也是属于整个来说他们是属于统治阶级，对，他们起码是统治阶级的中下层，有中层的人也有下层的人，他们的生活还是很 OK 的，对吧？
太 OK 了。
对，也是通过了战争然后去讲他们的一些就是命运的一些改变，在这个形式感上和人物设定上都有让我感觉到学习的影子。但是最后就可能是这个不太好比较，就是说托尔斯泰的作品他的厉害的地方就是每个人的内心和他们的那个人设，他不管是历史和家庭的背景和他想拥有什么样的人生，他内心的那些讨论，我觉得他是一个更所有人都能够同情或者是能感同身受的讨论。是，我又不想用哲学层面这个词，我只是想说就是他有很多我到底在生命中要追求什么的讨论，在这部电影里好像更多的是一些八卦和一些人间冷暖的一些我觉得比较普通和平常的一些思想吧，就大家想的东西都是一些安慰自己的话呀，或者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鸡汤了一点。
我明白，对。但是它也就是一部电影嘛，只有两个小时，战争与和平这是七千多页还是？
但你没有觉得这些人物里面，除了我们开始讲到的那两个主人公，在电影里，
他后面的都不成型的，我觉得他们都是就是只是，
起码电影的前50%你都不知道谁是主角的，你都还是觉得所有人都他是个群像，
他是一个群像，但是后来的人就。其他角色就有一点点不了了之了，
但是这些其他角色在前半部分也相对模糊吧。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蛮模糊的，就是对于我来讲，小平他立体就是因为他有那封写给爸爸的信，你拿到他一些背景的信息跟他一些内心的信息，但是其他人的话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怎么交代他们之间的沟通是没有怎么交代他们自己是谁，除了那个忘了拉手风琴的那个人，他有说他自己是干部子弟，然后其他的人也不知道他是谁，他是跳舞的还是唱歌的，还是就是他没有讲到背后你怎么能进到那个文工团的，其实这种孩子十几岁，其实背后其实应该有很多深酸，他怎么进去的这一段你没有感觉到他们有什么包袱吧。
他在文工团从事什么工作我也不 care， 他怎么进去的我也不 care， 但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没有了解，反而对他们的背景其实有一些交代，但是对那些背景的交代过于的微妙，就是从谈吐之间的一些词语里似乎是要，就我前半看的感觉是好像他是在讲一个阶级在共产主义社会，其实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同样存在，这是一条线路，对吧？其实在三个部分里你都能看到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他的命运是什么样的，我以为他有点想在这方面做更深的文章，但是他的那个处理的又非常微妙，我又感觉可能有50%的人其实都感觉不出来。
当一个角色他没有过去又没有未来又没有特别想做的事情的话，当然他没有特别想做的事情可能是这个他这个时代背景，他没有未来可能就是也是跟时代背景有点关系，就是说没有那种自己驱动说我要做什么的这种未来，所以可能就是这个时代背景已经把这个人物的设定已经现实死了蛮多了，就是变成、
okay.
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说我没办法去摸得到这四五个女生究竟她们有什么区别，除了小平用她的故事讲得清楚，除了她们样子生的不同。
确实像你说的，她这个设置不太容易把人分得特别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芙蓉镇。
我没看过芙蓉镇。
就是芙蓉镇是谢晋可能80年代初吧，哎，80年代中拍的一个也是讲文革时期的电影，那个是叫什么名字？ 刘晓庆，因为我最近把就是看了《芳华》以后，把一系列跟文革或者是冯小刚有关的电影都拿出来看了一遍，可能从最早的芙蓉镇，然后到活着也是算90年代的对吧，然后00年代的还是或者是前几年拍的山楂树之恋，芙蓉镇和活着可能都是像这部电影一样，它跨了整个时代，文革前中后。山楂树之恋呢，有也讲的是文革时候的年轻人谈恋爱的事情，它可能时间跨度没有那么大。芳华呢，就是又讲了恋爱，然后又讲了时间跨度。从这几个电影排比下来，我就会发现人物对比第一部芙蓉镇上面的人物和芳华里的人物，你就发现芙蓉镇里的所有每一个人物都非常立体，不同的人内心在文革的时候他的那个纠结和挣扎，又要生存然后又要良心上过得去，他到底是妥协还是发疯，还是说要坚持活下去然后看到光明来的那一天，不同的这些反应都非常立体。在芳华里面一下我就觉得扁平，就大家都差不多，都是一些好看的脸，然后从制作风格上你也会发现越来越美。在这个电影里我就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仿宋体的字体，我就觉得啊，那个年代的平面设计还不错，风格很统一，不像现在乱七八糟。
真的是有点太美了。对于我来讲，就是你说把以前的东西唯美掉，我问题不太大吧，因为就是很多人回想的话，过去都是很好的，未来现在很糟糕。但是就是我九十年代那部分，我都看的感觉有点怪了，因为虽然说我没去过海口，但是我还是记得九零年、91年中国是怎么样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人的他的感觉都开始不对了，他不是九十年代没有人拿那种包。
讲细一点，为什么？
没有人拿那种包。没有人穿那种衣服。
你是觉得做的太洋气了一点是吗？
太干净太洋气了，有楼风在的地方感觉还像九十年代，但是一往一女的女那边就是像现代的女人，三个那种阔太太在聊天的那种感觉，就是那段是我是有一点点出戏了，到那个就是哎，怎么这个样子的。
对，其实我觉得那整个那一段都可以不放的，他可能放那一段就是想在最后把两个主人公再把他们牵到一起，
但是主人公也不是靠另外的两个拉在一起啊，他直接跳到最后一幕也行啊，
也是 OK 的。
就是我蛮喜欢最后一幕的，最后一幕他们两个都像九十年代的人了。
对，我想把你刚才提到的一个点再拿出来分析一下，你说回忆过去把它回忆的美美的，这样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怎么觉得在政治上这个问题还挺大的呢？这也其实就和所有人对这个大多数的批评意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或者是看到别人对这部电影的批评的意见，就是
我有看，对，有看的。其实我们看所有现在任何的影视的东西，对以前都是想的很美好的，你从那个 Stranger Things， 你现在看那种拍一战二战的片，西方的特别是然后再往前推什么维多利亚时代 Jane Austen 的那种戏，他给你看的都是好的一面，很小戏是给你看那个世界真实的一面。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它是一个纯讲一战中的爱情的一面，和这部电影还是不太一样，因为就是因为文革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历史时期嘛，就好像如果你在德国去拍二战时候的德国，怎么说呢，我也并不一定是说啊，他就是一拍到文革的时候我们就立刻要插播一个历史讨论来说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
我
觉得这倒也不一定有必要。
他根本上他拍的是一个年轻人的故事，只不过那个这个应该是主创团队都是那个年龄的人，所以对于他们来讲那个年代是他们最直接能够接受的一个青春，但是不是有任何的那政治性、
啊、
就是那个年代是有政治性，但是我看这个故事这个政治性是属于他的时代，而不是可能不属于不太属于那些人物。
我觉得也许就是在我们现在2000年前后十几年的这个时间点，然后来看会有一种特殊的立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生活中掌权的人，掌握社会经济资源的人，正好在文革的时候是红卫兵的年代，他们这一代人就比较不幸的，就是因为所有的人都会认为自己的童年或者青春是值得歌颂或者是回忆的，这是一个人之常情，但他们的青春又和那么丑陋的社会现实正好重叠了， 然后那现在如果有人会去反思或者是批判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就有点会像是在批评他们的童年或者是他们的青年这样。我就觉得这一代人就会对那个时候的东西有一种敏感，或者是不愿意太多的去反思，或者是起码现在对他们来说太 personal 了，这是一个我想说一个点吧。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我刚才没有太解释清楚，我并不认为这个电影需要就是说给大家上历史课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大家可以去查嘛。但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把他拍的这么美的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新闻，就比如说有很多越战的老兵就会拿着红旗去看这个电影，还有一些那个时候当代的人他们会把这个东西看成一个歌颂他们那个青春的，观众的反应有可能就把这个电影拿成了一个来说看。现在肯定就是说因为今天的中国动荡也很大嘛，所以大家也会很容易的就回到过去去觉得啊这些复古的，或者是去回忆以前多么美好，
它就变成一个历史记忆了，假的变成真的，
有一点这样，或者他被拿出来说又让大家去回忆了一个假的历史，对吧？
就是我看戏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点点奇怪的地方，就是说他这个世界怎么可以这么绝缘，跟外面的世界好像完全没关系。特别是开头的那一段，因为这个他也不是在什么大山里面跟真的是跟这个社会完全断绝嘛，所以那个感觉是有一点点就是怪的，
就是因为他们的社会阶层非常高啊，然后他们被保护起来了。如果你这个时候你在北京你去看当兵的人军队里的这些司令的小孩在干什么事情，那肯定是和普通人不一样的，
不一样。对，我看这个电影早上十点多去看嘛，平常去看电影的那个电影院是一个在一个很新的那种商场里面，然后有时候看这种关于中国以前的内容的话还是有一点感触，还是蛮大的，就是从那个年代走到现在这个
啊，就是这部电影让你看到现在的中国的状态。
对，现在的中国跟你在同一个空间承载了那个时候，我现在的中国跟以前电影可能理想化的一个中国，但是就算他理想化的那个中国其实这两个距离还是蛮大嘛。
嗯，
就是当我一踏进那商场里面，我就突然就觉得哇，这两真的是两个世界。
是，但是我觉得商场也是一种幻象吧，资本主义修起来的这些东西它也并不一定是这个时代的本质，它也可以突然之间就没有了。
对的。
那芳华就这样，我们还是推荐大家就是有机会去看，然后也更希望大家能参与到芳华到底是一部好电影还是不是一部好电影的讨论中去。
对的对的，
我反正觉得我看了以后觉得挺好的，但是越琢磨越觉得有问题。
就
是
它有一些地方可以做得挺好，做得更好，但是作为讲一个故事，作为娱乐一下的话还是很不错的，就是娱乐诸如你还是让你思考一些东西，那就很不错了。
我们就转换到第二个话题，对吧？
2018年展望。
准备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和 Gigi 是说，如果我们不用考虑时间和钱的问题，然后当然也不用考虑签证的问题，2018年我们要全世界到处飞，要去些哪些地方，然后参加什么活动，对吧？
对的。
然后我们各自都有一个单子，我们要不要从元旦那天晚上，就是12月31日那天应该去哪里开始？你有计划吗？
好，我其实是蛮想去在冰岛有一个音乐节，我这是前几天去看朋友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这是冰岛有一个在室内的音乐节，然后好像是那个 Sigur Rós 搞的
啊哈，跨年的音乐节是吗？
跨年应该是一个跨年，然后或者是跨年后，就是新元旦这几天的一个那种流行音乐节吧。跨年这种时间其实通常没什么好做，活动都很贵，所以听到有这个音乐节的话还是觉得蛮有趣的。
我其实这边也有准备一个跨年的活动，就是在苏格兰的首都爱丁堡，他们每一年有一个叫 Hogmanay 的活动，是一个非常著名，其实在电视机 每他们全世界讲跨年的时候都会给爱丁堡一个镜头，那应该是反正几十万人在冰冷的大街上喝一晚上的酒，然后一起唱那个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歌，在那个城堡下面，然后有很多烟火。
烟火，对，好像有一年是蔡国强放的，还是最后那年没放了，
不知道。有时候会碰到大风，
是是，
我反正参加过一次 Hogmanay， 是蛮出名的跨年活动。那一月份还有什么文化项目吗？
写出来的那几个都是在国内都可以做到的。1月4号就是星球大战上映，好像是4号
okay,、
有两队，也有两队乐队，这个是我准备去的，就是1月6号在上海有一个英国的乐队叫 Chameleons， 80-90年代的一队蛮著名的乐队，现在变色龙，对，现在就是主音带着他的新的乐队来，应该都是演他以前的老歌吧。另外就是、
okay.
他们也会去北京啊、然后就是1月26号在上海也有那个叫 The Pains of Being Pure at Heart， 这是美国的一对乐队。以前我听他的原因好像是因为他有一个其中一个女 keyboardist， 是我记得他好像是一个华人女生，那个时候很想见到有华人女生的乐队，但是好像他现在离开了。他们也会在上海、杭州跟北京演出。
好，那你一月份的这个，我一月份再补充几个比你的要飞的远的多的多的多。1月18号到28号是圣丹斯电影节，然后这相当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从来没有去过犹他州。1月13号到27号是有一个很比较奇怪的，就是在地中海的小国马耳他，这其实是一个讲英文的国家，它有一个第六届叫 Valletta International Baroque Festival， Valletta 是它的首都国际巴洛克节、
哦那个、
应该是一个音乐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音乐节，但是马耳他这个地方我一直觉得特别想去。它是2018年是欧洲的、文化首都。1月17号到24号是香港国际室内音乐节，我也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有没有了解过。
我知道这个。
1月24号到29号又可以从香港再飞到印度去参加 Jaipur 的这个、文化节，叫什么文学节、
那个文学节。
Jaipur 文学节也是其实每年去的人都很大牌的，全世界的诺贝尔奖得主啊，
对，很大牌的，
什么布克奖得主都会去，可以去听听课。1月25号1月底的时候又可以飞到哥伦比亚的这个应该叫卡塔赫纳，然后那是哥伦比亚的一个旅游城市、因为英国有一个文学节叫 Hay Festival， 是在威尔士的。今年这个 Hay Festival 就变成了一个全世界范围，它有好像一个巡展一样的，它已经在墨西哥、西班牙、丹麦、秘鲁都有，17年都已经走了一圈了，那18年1月份就会去哥伦比亚。我的一月份的最后一个活动应该是27号飞到奈良，奈良有一个叫烧山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它叫 Wakakusa Yamakaki， 其实就是在一座山上他们要把冬天的干草全部烧掉、
哦、
然后上面也放火，就也有烟火，对，有点这个感觉吧，我觉得看了以前看照片觉得很神奇，就蛮想去的。一月份就这么差不多了、那二月份呢？
二月份没怎么去了，这个有点卖广告的甚至了，就是2月20号、22号是《射雕英雄传》英文版的第一册的出版，所以这个还是蛮期待的。
Okay, 那会有一个派对吗？
不知道啊，这个还是蛮期待，因为其实第一册不是我翻译，是我的朋友 Anna Holmwood 翻译，我是翻译第二册，但是那个时候也是代表着我要交我现在手上的稿了。
OK， 所以二月份你基本
就是想看看，就是在出版的时候就是也会有各种媒体报章也会评
宣传活动
出来了，对，宣传也会出来了，评论也会出来了，所以就是也是蛮期待看看大家怎么看这本书、
okay.
因为金庸的这本书60年了，第一次出版的英文。
赞。那我这边二月份也是像一月份一样忙，而且时间好像都有点排不开。我想一想怎么来排这个时间顺序。2月13号是最后一天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可以看这个米开朗基罗的大展，这是可能近年来甚至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展，其实现在到2月13号都可以看，所以就是要抽空飞到纽约去看一眼。接下来就是在现在不是大家去摩洛哥不需要签证吗？2月在摩洛哥有一个 他们叫1:54，我不知道怎么念，应该是 1:54 还是怎样，就是来自整个非洲的54个国家都会把艺术品带到摩洛哥去，肯定是在马拉喀什吧，应该是在 Marrakesh， 然后有一个双年展。然后接下来就是在冬天很多人会想去滑雪，1月26号开始到2月3号在瑞士的 Gestad， 应该是念 Gestad 吧，有一个音乐节，是一个古典音乐节，这九天会有各种的 concerts， 这样可以把滑雪和听音乐放在一起。对，同样是跨，就在欧洲的话一个也是跨一月和跨二月的，就是威尼斯的 carnival， 但这个我觉得有一点俗气啊，我也从来没有去过，还是想去看一看。
看电影看的很多，戴着面具在那个运河两旁跑来跑去。
然后也是因为去年看了 Jane Morris 写的威尼斯，讲了很多威尼斯的历史嘛，所以又对我以前一直觉得威尼斯是一个迪士尼乐园，我又对它有了新的兴趣，然后又想再去看一次。当然去 Carnival 的人也可以去巴西 Brazil 的里约的 Carnival， 也是同一个时间。还有最后一个二月份的文化大事件，就是2月9号 Fifty Shades Freed， 叫什么50度灰的续集三上映。虽然我也不知道，还是很多人关注50度灰的吧，
有一些很蛮多人关注的。对，这个我也没看过，
看着玩呗。那三月份呢？
其实三月份我觉得去哪里都可以，就是如果去，因为那个时候文化活动就是任何那种欧洲的大城市都是非常棒的。两三月份的话就是所有乐队啊，
你有没有具体的推荐？
啊，
你不能说去哪里都可以，
都有很棒的节目。然后我有一个我特别想看我一看过的乐队，就是叫 OMD Orchestral Maneuver in the Dark， 然后他们两月份在欧洲巡演，三月份在美国巡演。这个钱跟时间都不是问题的话，就是有我蛮喜欢跟着一个乐队可能走五六个城市的，这样看是一个很好玩的经验。因为很多时候乐队去巡演的地方其实你平常没想过就会去的，然后你就跟着他去了一些新的城市，发现了一些新的地方，但是你晚上每天晚上还是有一个亮点活动可以做。还有好几个电子音乐家，就是 Andrew Hung 也是两月份英国跟欧洲巡演，基本上所有乐队都是在那个时候，你喜欢的都可能都会在那段时候巡演了。
OK，
还有一个好像是忘了是两月还是三月开始的，就是在英国伦敦的国家剧场上演那个麦黑白 Macbeth。
OK，
然后男主角是 Rory Kinnear， 那就是
他是谁啊？不认识。
他是光头胖子，但是演技非常好。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Penny Dreadful 那套电视剧？
那套电视剧
他是里面演那个 Frankenstein 里面做出来的那个怪兽。
OK， 我只看了第一集，没有看下去，
不太好看那套电视剧就别看了。他演那个美黑白夫人是 Anne Marie Duff， 他可能也是作为演员，
okay.
影视不是特别出名，他是 James McAvoy， 应该是前妻吧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以前是，
但是希望也许这一套剧会通过 National Theatre Live， 也许在全世界都能看见。
我希望他们会不会带来中国播吧。两月份
这个是几号再说，你还在讲两月份呢？
两月三月四月应该都演吧。另外再讲那个 National Theatre，你讲起他播的 Anti-Life， 因为在北京之前好像是有在播那个 Angels in America。
对，人艺有，
人艺有播，因为明年两月份在纽约演这同一个这个制作，就是应该看、
okay.
应该演员没变。
二月份三月份就都说完了是吗？我三月份本来有一点纠结要不要去柏林电影节，但是后来我觉得电影节只能去，因为五月份是戛纳，我还是觉得还是去戛纳算了，就不要去。
去戛纳，
不要去柏林，
环境舒服一
点，对，就暖和一点，暖和一点，
暖和太阳，然后可以看到大家在那个游艇上。
哦，还有一个三月八号在伦敦的泰特当代美术馆是有一个毕加索的展览，然后好像是说毕加索他年轻的时候的那个缪斯 Marie Therese Walter 这个人，他画了好几幅他的肖像，三幅都会第一次被放在一个房间里给大家看。对， OK， 那四月份呢？
我发现我写的单子还是比较现实的，我四月份这里暂时没有东西。
OK，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去哪里都有好东西看，
是啊，
写出来太多了。
我这边有讲四月二十号到五月六号想去悉尼。我也从来没有去过澳大利亚。悉尼有一个Sydney Writers Festival， 也是一个文学节，据说有300多场活动。哇，所以感觉
有一个我是蛮想去的，是四月份洛阳的牡丹节
啊。
我没有真正见过牡丹，我很想看看真的牡丹是怎么样。
你没见过牡丹花，你去花市不就能看了吗？
但是你就是一两朵的，这样都是剪下来的，都不是真的，就是感觉不是是真的花，但是感觉不对头，应该说是，就是我想真的是落地生根的那种牡丹究竟是什么样的了，我就没见过。
它就是一种灌木丛里面，然后就放了一朵花这样的感觉呗。
但是它好像那边是开的很厉害的。
那四月份如果不出门的话呢，我其实有很多剧可以推荐你看，因为四月份就《The Handmaid's Tale》的第二季要开演。你有看第一季吗？
太好了，你有看，看的有点不耐烦，但是还是蛮好看。
每次都讲这是文化土豆第一集评论的节目，所以有特殊意义啊。然后到四月，明年四月份的时候，希望我们还在这个节目还没有死掉。其实有很多节目都会在，因为明年的电视剧的排片有的还没有完全定下来嘛，但是呼噜有讲 Handmaid's Tale 是会四月份放，然后对明年同时也非常期待的几个回归，一个是西部世界的 Season 2、对吧，还有一个是硅谷 Silicon Valley 的第四季，可能还有一个是 BBC 要重拍 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 应该是用了就是夜班经理的 producer 和一些团队，这个我估计四月份出不来，会更晚一点。
他们也拍了那个 Little Drummer Girl， 或者是在拍、
okay.
对，那个是韩国的导演拍的，所以挺有趣，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播。
五月份呢？
五月份就是本地一下了，就是五一劳动节前后，往年的那个摩登天空都搞那个草莓音乐节，那就是一年一次唯一可以看到中国乐队的时间的机会、本地的乐队基本上都不巡演，所以可能大家都有正职吧，有工作，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去。到五月底了，就是我都很想去那个巴塞罗那去看那个 Primavera Sound 的这个音乐节、我很喜欢就是那种流行乐队，但是我就是特别现在住在国内的话，你只能看这些音乐节才能一次看到很多你想看的乐队、你没办法去每个人去巡演，你都飞去某个地方去追他们嘛。但是我也很讨厌去音乐节的就是什么泥巴啊，那种人乱七八就是又人很多，饭也没得吃啊，洗脚也没得洗啊，厕所也没得上。Primavera 的好处呢，就是在巴塞罗那的，其实应该算是半是市郊吧，它是海边的一个污水处理厂上面搞的。
Okay.
但是好处，因为它就是在巴塞罗那的海滩，门口有三家五星级酒店，整条路半个小时都是那种 Airbnb， 所以这是你能睡得好觉，也可以洗澡。然后更好的就是当我们从亚洲过去的话，它是下午六点到凌晨六点，第二天的早上六点，所以你也没有时差的问题。
我这边五月其实是有两个在欧洲的活动，一个是其实它是四月二十号就开始，一直到五月七日结束，是有一个叫格拉斯哥国际双年展，大概是这样的吧。据说明年的项目都是跟未来啊，跟 AI 啊，还有跟脱欧啊相关的，所以可能有很多高科技的这种装置艺术在里面。Glasgow 也是一个蛮有活力，大家完全想不到，在纬度最高的一个有这种大城市范儿的一个城市，一个中心城市。
对对，它是蛮，我挺喜欢，
很气派的一个地方，
很气派、
就是那边的人是，它不像爱丁堡是一个小家碧玉感觉的，Glasgow 是很有北京的感觉的。
嗯，它是那种工业革命的那种大城市，
可能曾经一度
是，但是它是蛮开放的，对。
一度是可能在整个大英帝国，也就是全世界 GDP 是非常高，排很前面的，和利物浦一样。不过现在
高度大学，
接下来就是到五月九号到二十号，是我刚才说的是 Cannes Film Festival， 就是戛纳电影节、
对。我有一个东西漏了说了，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是从三月跨到六月份的。 就是英国国家剧场，他会就是世界巡演，带着那个深夜小狗离奇事件，三月份会在香港，所以广东的朋友可以去了，然后五月会带来到上海、
okay, 这是一本书改编的对吧？
是，对，小说改编的，讲一个好像有 Asperger 的小孩子深夜发现一个小狗有一件离奇的事件。
嗯，5月25号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另外一个番外篇的星球大战的电影会上演，叫 Solo A Star Wars Story， 就是讲汉斯索罗的，讲他的一些前传故事的吧。嗯，
然后如果大家端午节去台湾玩的话，就是可以去淡水，就是离 台北很近、淡水有一个叫淡水大拜拜的东西，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神明会经过淡水，然后他们就是像炮仗啊，然后有很多神明都被抬出来在那个镇上走一圈，蛮好玩的。
哎，你说的这个淡水就是台北旁边的那个地方吗？
台北，对对，就是看日落的那个地方，就是也可以吃很多很好吃的小吃。
龙门舞集是在淡水吗？
对面，
对吧？
淡水对面，
因为其实它就是坐地铁就可以去的一个地方。
这是一个坐地铁某一条线的尽头就是了。
我们讲到几月份了？
六月份了，
然后六月份还有两个电影上演，我比较想看，一个是《侏罗纪公园》会有一个新片叫《Jurassic World、Fallen Kingdom》。嗯，6月22号。
有没有看那他之前做了一个搞笑的视频？有没有看？
没有，你把链接发给我，我们去看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
六月份 ，Pixar 还有一个就是之前的《Incredibles》的第二集吧，因为《Incredibles》好多年了吧，都可能快十年了。
对，就是一家人嘛，《Incredibles》一家都是
对穿红衣服的那个
超人的，对、
很幽默的。
对，我觉得那套是很搞，很做那套电影是他们做的，我觉得最好的。
我也觉得是，我也觉得是 Pixar 的最好的。那
喜欢看那种怪兽。
那我们就到七月份了，到夏天。
嗯，七月份夏天就希望去德国的那个 Karlsruhe， 它有一个它的那个市立歌剧院，有一个莫扎特的歌剧叫 Lucio Silla， 然后就是有那个假音男高音叫 Franco Fagioli 唱主角吧，应该是。
啊，你说这个是罗马时代的这个人物吗？
好像是罗马时代的一独裁者还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
对，苏拉很出名的一个人。
对，这个歌剧其实很少演，主要我就是去看那个假音男高音了。其实他整年都在演出，但是
就是这个叫什么 counter tenor 还是叫
counter tenor？ 对，叫 Franco Fagioli， 他是阿根廷人，但是他声音非常棒，非常非常棒。
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几年可能5-6年我感觉就是 counter tenor 很红啊。
我觉得是有一个像那种叫什么 record company， 那个制片商，他们也自己做舞台上的制作。
OK。
然后他们就是集了一批这种 counter tenor， 然后自己做 production。就是全欧洲。
所以 counter tenor 在中文是怎么讲啊？应该是叫。
有说高音男高音，也有说假音男高音。你现在看到很多关于这些 counter tenor 的，其实都是跟这一家 production house 有关的。
嗯。
但是在这个之前呢，就是那 William Christie， 就是 The Arts Florissant，我也不会念他们的名字，就是那个美国人在法国啊，他在哪里的，有一个古典乐团，就是所有人都是奏当年的乐器的早期西洋古典音乐的乐团。他是做了有一套歌剧叫某一个圣人的名字 San Alessio，是意大利的一套歌剧，就是很少会演出的。他做的这个歌剧好像集了7个还是9个假音男高音。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 counter tenor 假音男高音和说的 castrato 有关系吗？
有关系，就是现在的那些就没有被割掉了。
就是说唱假音男高音在古代是阉人做的，唱的是吗？
对，就是他们是应该是很密切的关系吧，因为阉人的那种男高音，他因为他是阉掉，所以他是自然唱的这么高。但是现在的男的是通过技术唱的这么高，所以就是以前就是你比如说去看那种 Handel 的歌剧，就是很多时候你看到那个男主角是一个女人去唱的，是一个女中音去唱
的、
其实当年是一个假音男高音去唱，就是不是是那个阉人的男高音去唱的。
就是因为我脑子里总是觉得这个很恐怖嘛，所以我每次听到假音男高音的时候我都有一点不忍，
喊一下
就是会就对脑子里想太多啊。
我觉得是以前，因为可能之前有好几个，就是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有几个很出名的，但是九十年代好像没什么，就是不太多，只有一两个。然后过去那五年十年是真的是超级多，可能是他们演唱的技术也变了。
好像是我感觉是有一些人被推出来 promotion， 有点像那种 boy band 的那种方式在 promo。
对，就是出来，其实出了几个帅哥，然后另外他声音又够大，所以他能唱得起、撑得起歌剧，因为在歌剧院比一般那种音乐厅大嘛，所以就是其实那个 Andreas Show 是头一个出来吧，然后他卖相也很好、
啊、对对，
就是像皇帝像王子的话他做红了，然后他声音又够大够响。
对，
现在就是有很多很响的各种各样的，从那种很三八的腐女，可以做那种也很三八的妇人的假音，也有一些很天使型的都有、啊、
那我们现在快进到七月份，我们要快一点，下半年可能速度稍微快一点。七月份有什么推荐？
下半年没那么多事情，七月底就是去那个 Fuji Rock 音乐节了。
OK， 我七月份是有也只有一个活动，19日到22日是在加州的 San Diego 非常著名的 Comic Con， 然后也就是所有看生活大爆炸的人都很熟悉的他们会去的动漫展、
我就没有了，七月份的直接到8月5号。这个也是小广告，这是美国首演 Snow in Midsummer， 就是六月雪，就是窦娥冤。对，窦娥冤是我去年前年帮英国的一个剧场皇家莎士比亚翻译的，然后他们请了一个美国混血华人的编剧改编，今年在英国上演了，然后明年去他们在美国那边也会首演。
所以首演是几号？
首演是8月5号，在美国的 Oregon 莎士比亚节。
哇、wow, 赞。我这边八月份其实也比较少，八月份整个八月份都是 Ed Fringe 爱丁堡艺术节、易碎节、
对
啊，
很棒。
然后这
个已经够了，
我们不用多介绍了，对吧？那还有一些八月份可能不太容易去到的两个地方，我就想讲一下。第一是19号到24号是每年一度的去麦加朝圣的 Hajj， 一般的游客也没有什么好的渠道去，但是你可能是进不了最中心、但是我相信你那个时候你要去、去到麦加你在外围是 OK 的，所以我觉得它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事件吧，值得去经历一次的。然后另外一个可能也是和那个区域有点关系的，我不记得你小时候的时候在阿富汗刚打仗就是塔利班炸掉了那个叫巴米扬那个大佛像，对吧？然后那个遗址现在被就是新的阿富汗政府他们请了一个阿根廷的一个建筑师去重新修建了，变成了一个遗址和也不是酒店，它就变成了一个遗址一个博物馆，对，一个景点，然后还有咖啡啊，还有一个什么这些东西，然后整个的钱又是国际合作吧，就是南韩政府韩国政府出的钱去修的。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害怕去阿富汗这样的地方，他们做了一个这么国际化的项目，然后又是大家在电视上都见过的一个被炸掉的佛，我就还是有兴趣过去看一下的。但我不知道交通方面去巴米扬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是怎么样，反正整个八月都可以做这件事情。
然后八月还有两个，一个就是暂时美国那个疯狂的亚洲富人 Crazy Rich Asians 暂时是排了八月份首演。那这套
这是个电影还是什么
电影来的？就是男生还是蛮重要，因为是第一套好莱坞电影是全亚洲，整所有演员都是亚洲人
啊、
然后有什么杨紫琼啊，
它是英文的，
英文的是一本英文的一本畅销小说改编的、
okay.
就是有杨紫琼啊，也有Constant Wu， 也有那个 Gemma 陈，就是蛮多，
但这种反而不一定会被引进啊，我觉得
不知道，可能不会，但是我还是蛮期，就是这个对于就是在国外的华人来讲，特别是做那种文化艺术的，是一件蛮大的一件事。另外的就是八月份德国的那个 Bayreuth 的华格纳歌剧节。
哇，你这是第几年要去了？你是真正去啊？别人都是只是想一想去。
这个希望是真正去。我排票排了10年左右吧，然后我是2年前第一次去，嗯，然后今年应该能去吧，不知道现在。
你说18年可以去，
18年应该可以去，会去看那个2套歌剧。
OK， 那可以问一下他那里一套票是多少钱吗？
其实不算很贵，起步
就是要排10年而已。
对，起步是几欧元，最贵的是好像是250欧元左右。那就是大概是2000人民币吧，对不对？欧元是怎么算的？
但其实它这个比 Glyndebourne 还便宜一点点。
就是它以歌剧来讲不算是最贵，就是肯定比美国贵。
对对对。
Glyndebourne 的话，它好像都要200英镑吧？
200多镑，嗯。250-300。
但是，它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因为华格纳的歌剧都是4-5个小时。然后台上台下可能同时有300人在演出，所以
对，按这样想性价比确实很高。
按这样想是性价比挺高的，因为你在中国看个什么那种柏林爱乐啊，就是进门可能就要1000块的时候。
那我感兴趣，就是去到 Bayreuth 人有中国人吗？除了你之外，
日本人蛮多的，中国人我们
那
时候都没看见，
啊，
好像看到一个，
啊，
但是可能是海外华侨。
对，我也觉得很少，我在国内没有碰到任何人有去过 Bayreuth。
我在门口看到了有2家中国人，应该就是刚刚去旅游经过在拍照，但是入场主要就是说你有没有时间去排了。因为我
觉得明年八月份应该派你在那边做一个文化土豆 Bayreuth 特辑。哇，这个逼格高了。
对。
那我们就进入到秋天。
好，秋天九月份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在 Ray Fiennes 福德莫演莎士比亚，Antony and Cleopatra， 中文就不说了，太长了。
安东尼和埃及艳后啊。
对，
那 Ray Fiennes 是演凯撒还是演
安东
尼？
安东尼，然后演，
okay.
埃及艳后的也是一个很棒的女演员 Sophie Okonedo， 然后她是之前那个 Hollow Crown，
okay.
她演了那个亨利六世的老婆，
啊，
Margaret of Anjou， 所以我们电视上也看过她的，
okay.
希望这个也会
挺好的，
以后会来到 Anti Life 吧。因为他是演大长演，
我这边就是在秋天的开始，9、10月份其实推荐不多。一个是如果去伦敦看安东尼奥的话，9月29号到10月10号就是在 RA， 就是皇家艺术学院，明年2018年是他们的250周年庆。最近去过 RA 的人会知道，他们整个房子都在装修，2018年就应该是崭新的面貌迎接大家。就是九月底会做第一次在英国展览整个大洋洲的艺术，官方说大概有250件作品，从大洋洲的各个角落，从什么新几内亚、夏威夷、什么复活节岛、新西兰这些各种各样的地方的，可能有很多是古时候的人做的，就是当地的人做的艺术作品，
嗯，
雕像啊什么的，能力是很强的嘛，
啊，等等，对对，
对对，图腾
传统。对，我最后一个就是十月份了，就是10月10号到19号是印度有一个叫 Durga Puja 的节日，就是拜这个叫 Durga 的一个女神神明。然后喜欢艺术的人是很有趣的，因为他这个是为了这个节，他周边的那些乡村啊城市都会扎了很多有一点像那种纸粘土做的神像啊，
okay.
然后那个在其实在那研究，就是很有很多学术研究这个神像的制作，然后但是在这个节日一周之后，他就是把他所有都扔到河里面融掉
啊。
所以就是当游客去的话，你有可以去，你就是可以周城市走，去看不同的神坛。然后
所以这个城市是在哪里？
去考卡查
啊，在加尔各答。
最大的在加尔各答。对，
我想跟听众说，我们所有的这些节日信息都会放在这个 show notes 里面的，就是在 podcast 下面的具体文字信息里都能找到。 OK，它其实是全国性的节日，是吧？
它是全国性的，就是Bengali，它主要是那个叫东边一点的一个节日， 其实印度有很多节日了，这个只不过是以前读书的时候学过，然后觉得特别有趣。
十一月份，
对，有时候它会跟十一重叠的。我去过一次，就是跟十一重叠，然后你可以看到从神庙里面看到那些神像，然后到最后那两天，你可以到河边看他们去怎么把它往水里丢，因为它还是、其实都是一个仪式，所以很有趣。
然后和这种宗教性的节日相关的，就是在明年的11月31日的11月2日这个长周末吧，应该是一个会在墨西哥城，就是最近大家看电影 Coco Pixar 的那个 Coco 那个电影里面讲的亡灵日。吉吉，你好像叫它叫白骨节是吧？
对，我不知道叫什么，因为我只是知道有一个呼噜，有一个骨头在。
对，而且我相信，因为 Pixar 这个电影18年的。应该叫 Dia de los Muertos Day of the Dead 会非常多人去的，因为这个电影把它做红。
对，因为前几年是那个 James Bond 也在那个时候拍嘛，
开场他在屋顶上跑、
屋顶上跑，然后有一个房子塌了，他也应该也是那个节日。
然后再到11月，我觉得这个就会有点折腾。10月初先在加尔各答，然后飞到墨西哥城，然后我又建议大家在11月初6号到10号又飞回印度，最好是去孟买灯光节，也不叫灯光节，就迪瓦里。
然后其实最后也可以加一个即时过节吧，12月份去中旬开始可以去德国，特别是纽伦堡 Nuremberg 去他们的圣诞
market，
非常非常棒，因为它是一个中世纪的城市，虽然二战的时候炸得很厉害，但是都重建了，所以很有童话故事的感觉。很冷，但是就是喝喝那个热红酒，吃吃香肠。
然后我这边12月份应该是还有一部新的星球大战的电视剧，应该是 Star Wars Underworld 会18年的12月份上演。
明年的新建年呢？
其实我们没有怎么讲出版，对吧？
对，
除了 Gigi 自己翻译的金庸的射雕之外，其实明年可能还有两本书我会觉得有一点意思的。我先讲那个科恩，就是唱歌的那个 Leonard Cohen， 就刚死掉的。他死之前前三天才刚刚完成了一本书，是一本诗集和一些歌词吧，叫 The Flame 火焰，应该是在2018年会出版，但是具体出版日期还没有定。我相信这本书出来，大家又会再把科恩的歌都拿出来听，然后怀念他的。
另外一个就是，那希望是真的哈，就是那个 George R. R. Martin 权力的游戏现在是第6本的出版了，希望是在明年，叫 The Winds of Winter， 冬天的风，东风。
所以它这个会是和我们最新的一季平行的故事吧？
应该是第6，我们是看了5本还是6本，现在已经记不起来，好像看的只是有5本小说。
5本小说啊。
但是因为它第6季的电视剧的内容还是主要还是投第5本的内容，今年第7季才是走出小说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应该有部分
他们肯定是之间是有沟通的呀，
有沟通的。但是我印象中好像现在它好像已经有3到4章已经是在网上的，那些内容好像蛮多的都不在那个电视剧里面，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其他支线的发展，就是有一些角色可能就是比如说 Bran 有很多他不知道在做什么的事情啊等等，我们都不知道。我猜就是有这些没有看到一些角色，或者是有一个根本像电视剧里面不存在的那个角色。第3个 Targaryen
是
船上这个角色在书上面没出现的，所以他可能被合并到 Jon Snow 里面还是谁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惊喜吧。
好，那我们也期待明年什么时候这个 The Winds of Winter 能够 drop 到我们的手上。那我们的2018年的文化这个叫什么前瞻就结束了，也今天我们整个节目录了很长时间，我们就在这里结束，也就不再推荐了吧，今天因为讲了太多推荐的事情。
对，
那好，谢谢大家，芝芝再见。
谢谢。好，再见。
谁又骑着那绿车飞过，忘掉投下那礼物给我，仍是那灯色，只有今晚最光最亮，却照亮我的寂寞。
Planning for your next trip?
Elevate your travel style with Quince.
Quince has all the jet-setting essentials you'll want for your next getaway, like European linen, premium luggage options, buttery soft Italian leather bags, and so much more. And it's all priced at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Plus, Quince only works with factories that use safe and ethical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Pack your bags with high-quality essentials you'll be wearing for vacations to come with Quince. Go to quince.com/pack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